习近平可能制造灰色地带冲突，不排除主动开战。多间金融机构下调中国今年 GDP 预测，专家指中国经济好糟糕。中国中高龄劳工陷失业困境，35岁就被职场抛弃。因为话中国经济唔好，知名财经大 V 吴晓波遭到禁言。南京高校领导染指人妻，男子愤而实名举报。四川汶川突发山洪泥石流，已导致7人失联。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2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俄罗斯爆发闪电政变嘅同一日，中共出动军机绕台，其中8架次穿越台海中线，并接近台湾24海里线。专家认为，习近平可能会策动一连串灰色地带冲突嚟考验对手嘅底线，并争取对美国嘅政治胜利。
海峡中线一直是台湾和中国之间的非官方缓冲区，它海岸24海里是台湾官方定义的比邻区范围，12海里是领海范围。此前中共军机经常骚扰台湾周边空域，但是从去年8月份以来开始定期穿越海峡中线，今年已经数次接近24海里线。3月份，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警告说，今年台湾必须对共军突然进入领土、领海、领空附近保持警惕。俄乌战争和中共誓言支持俄罗斯，催生了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欧美空前团结，并且为对抗中共加强印太布局，台湾就成为重要一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和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出现密切关联。美国之音26号发文说，习近平5月底在中共国安委会议上提出极限思维，这种讲法源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带有化被动为主动、制造极端的策略，可能代表中共将要制造一连串灰色地带冲突，令美国等对手因为畏惧不确定性而却步。前中共中央党校旗下媒体《学习时报》副编审邓月文表示，习近平在这次国安委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极限思维这种讲法，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战争准备，对一切极端状况做出最坏的打算，二是敢于斗争，主动去创造一种极端情况。邓月文解释第二层含义话，就是当面对不利事态的时候，为了震慑对方，主动将情势推到极端，试探对手的底线和意志。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提出的极限思维意思是做好战争准备，而不是主动出击。不过现居美国的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持不同的看法。胡平认为不能够排除中共主动出击。例如中共想统一台湾，虽然仍然忌惮动武，但是很可能设想如果动用极端手段，是不是反而有利解决台湾问题。这个也是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极端思维之下，中共恐怕会加速攻台的进程。胡平说，中共政府自吹和平崛起，但是这个是一种误导。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多次主动参战，包括介入50年代的韩战和发动1979年对越战争。尤其中共长年残暴镇压本国人民，根本不是和平崛起。胡平说给美国之音知，怎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的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他有一日强大了，他依然是只是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负，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负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了建立稳定的美台关系，6月27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率领两党国会代表赶赴台湾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美国在台协会声明指出，代表团成员包括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加州民主党人加拉门迪、佛州共和党人米尔斯和夏威夷州民主党众议员吉尔德田等人。台湾外交部证实，美国代表团将会在礼拜三和蔡英文总统会面。这次访问正值美中关系的敏感时刻， 此前，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但是两国面临的僵局并未得到缓和。这次的台湾之行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在今年的第三次公开访台。CNBC 认为，作为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杰斯的这次访问会受到包括中共和台湾两方面的重视。国会对台湾等地缘政治敏感地区的访问通常会行程保密。莱杰斯访问台北之际，拜登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旨在调整美中关系。布林肯6月在结束中国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承认，两国关系仍然正在处于不稳定的阶段。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国经济在第一季走高之后，第二季呈现回落之势，多间国际金融机构亦都因此纷纷下调中国今年 GDP 预测，譬如高盛将预测从 6% 降到 5.4%， 瑞银将预测降至 5.2%， 2024预测亦都降至 5%， 野村将预测从 5.3% 降至 5.1%， 并将2024预测从 4.2% 降至 3.9%， 巴克莱预测今年中国 GDP 为 5.2%。 法人普遍认为，中共政治局会议可能要到7月底才会推出重大财政政策支持，这样中共可能推出怎样的经济刺激政策呢？能起多大作用？
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推出足够的经济增长的动能，因为现在出口不得，投资不得，消费也都不得，三驾马车都熄晒火，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很难去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吴家龙分析，中国经济所依赖的投资模式一共有四种。第一种是外来直接投资，在制造业方面，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世界工厂。第二种是基础建设投资，叫做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这种交通运输相关的建设。第三种就是国营企业的固定投资，例如钢铁业、石化业。再来一种就是房地产投资，总共有四种投资模式在这里驱动中国经济。这些投资模式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段性任务，也就是说已经饱和。现在看起来，中国政府如果要继续依靠他掌握的基础建设投资的话，那只会是挖个氹给自己跳，因为这些都饱和，外来直接投资目前是在撤离。那中国经济要怎样改革才有出路呢？吴家龙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应该依靠的就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而民营企业的投资这个概念完全没有在习近平领导的当局的构想入面。正正相反，他们对民营企业，尤其是网络平台企业，是用共同呼吁、用产业监管这样的名义对他罚款、对他限制、对他打压。从滴滴出行、蚂蚁金服、阿里巴巴、腾讯等等，可以见到很多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其实变成当局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拿来当作共同呼吁的对象。讲得好听一点叫做捐款，其实亦是变相加税，因为中共的财政压力很大，所以民营企业变成被开刀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有不确定性，所以为什么疫情解封之后，民营企业并不敢投资，大家都在想办法保护既有的财产，甚至于就转移到海外。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投资模式入面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在近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中国大陆的 GDP 设立 5% 的增速目标属保守估计，中国在202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对此，吴家龙认为，林毅夫基本上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一路唱好中国经济，但是可能反而帮了倒忙。他说，你说要超越美国，那你将美国等于是从沉睡中叫醒，美国就同你搏命，美国就拿出他所能够拿出的各种手段来打压中国经济，限制你的发展，这样好吗？按道理，中国经济应该继续保持韬光养晦， 卧薪尝胆咁样一个姿态，唔好去刺激美国，唔好去叫醒美国，咁样唔系好好咩？中国如果利用美国嚟壮大自己，唔系好好咩？点解而家咁早就喺度话我哋2023年要超过美国，何必咁样敲锣打鼓呢？所以林毅夫其实系喺度帮倒忙。吴家龙认为，基本上而家中国经济嘅根本问题在于习近平所提供嘅领导方向系错误嘅，因为佢系直接破坏咗美中关系，而冇咗美中关系，中国经济嘅发展嘅基础就会动摇。所以针对林毅夫嘅呢一个预测，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因为高成长可能超越美国，只能够话佢系自我勉励，冇太大嘅意义，因为大国嘅经济发展根本唔系咁样玩。
中国除咗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不断飙升之外，35至49岁中高龄劳工嘅失业问题亦都已经开始浮现。
美国南华早报26号报道，曾经在杭州某金融机构担任主管却被裁员的 Mia Fan， 失业之后陆续向各大人力资源网站发送超过70份简历，不但只得到的回复不多，而且都没有达到个人预期的待遇和条件。一些企业主甚至表明不考虑超过35岁的求职者。Mia Fan 感叹，不知为什么就业市场对中高龄劳工不友善。他先前被裁员的时候亦都没说明具体原因，只是说编制已经满了。他不想失业问题造成屋企人的担忧，仍然每日朝早出门假装翻工，但是实际上就是在咖啡厅入面。而他亦都不感觉孤单，因为咖啡厅入面有好多人同他一样带住手提充电叹免费冷气，但是就不点咖啡的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说，估计中国35至49岁的中高龄劳工大约 4.3 亿人，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将近一半。上个礼拜他在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这些中高龄劳工被裁员之后更难找到工作，就业和社会政策应当关注他们。据招聘网今年稍早的调查，中国 85% 的劳工都认为职场入面似乎设立了35岁的门槛，有 60.2% 的受访者呼吁应该打破这个年龄歧视。下面是一组简讯。6月26号中国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微博账号被禁言，微博说他炒作失业率、散布抹黑证券市场发展等负面有害信息，发布攻击否定现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内容。对此有网友忍不住嘲讽表示，先不要讲失业率，但是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抹黑吗？难道我们日日见到的绿油油是假象？开玩笑话，分明是绿色，老吴偏要话是黑色，这个不是抹黑是什么？还有人叹气地表示，现在中国的言论自由比大清时代还不如，现在敢讲真话的人只有越来越少，可悲。解决不到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6月26号南京一名男子实名举报晓庄学院的副党委书记杨仲学和自己妻子长期有染，并且接连放出五段影片，证据确凿。晓庄学院宣传处表示已经成立调查组，后续会出官方声明。男子举报妻子出轨南京一高校领导的词条，好快引起网民关注及热议。有网民惊呼，以前反腐靠小三，而家反腐靠老公，越来越多的老公戴住绿帽勇敢地企出来。6月27号凌晨，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境内棉丝镇板子沟、威州镇新桥沟两处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经排查有七名民众失联，当局称正在全力搜救之中。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